啊，所以这个一向专制不仅是出世间的佛法，你就是修行世间的某个学问或者做成某个事业，也得要有一向专制的特点，不能搞砸了啊！因为每个人他有叙事的一个号要，一个特长，你抓住你的特点去做，你才能做成功，你不能撒胡椒面啊！有很多企业家也谈啊，他成功的秘诀，他就专门做他敢做他擅长的事情。但有的企业家当他赚了钱之后，他就不知所以，他就到处投资，对他不熟悉的地方他也投资，搞得越来越大，最后不可收拾，把所有的钱都亏进去了，就失败了啊！所以要一向专制，不要分散。我们中国有部上古时候一本书叫《阴符经》，《阴符经》实际上它是一部兵书啊，怎么打仗的，但是它同时又是一部道书，修道的书。它里面它有这几句话，很有哲理意义。它首先比喻叫做啊，古者善听，聋者善事，决地一元，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用兵万倍啊！大家听到可能下次不知道讲什么，解释一下，古者就是瞎眼的人，瞎子。如果一个人瞎眼睛瞎了，那么马上他的耳根的听力就会上来，功能呢就会增加。你看这个战国时期有个叫师旷，大音乐家，他音乐家是需要他的耳的这种听力的，辨别那个微细的五音哦，啊，宫商角徵羽是不是协调哦，和谐哦，啊。他为了使他的耳的听力这个更为增上，他故意把自己眼睛熏瞎了。等到熏瞎之后，真的耳根的听力马上成倍的增上，成倍增上，甚至得到一个神妙的这样的功能作用，就是他听一个人的声音，你只要你讲话，他就能够知道你的命运。听到一个国家的音乐，主流音乐，就能判断这个国家的兴衰啊！这叫古者善听，聋者善视。当你的耳朵听不到的时候，聋了，但是你的眼睛的视力就会加大啊，明察秋毫。这是我们平时都能感觉到的。好，那就用这个来表达一种哲理，它表达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分散啊，决利一元，决就是杜绝一切利益上的引诱，把所有的心力集中在一点上，决利一元，这样用师十倍，用师十倍就是你产生的功能作用就增加了十倍啊。如果会打兵打仗的，可能他就把这引申为叫集中兵力打接力战啊。所以呢，一分散我不如对方的兵力多，现在我把我所有兵力都集中起来攻他一个点，就会打胜仗，然后一个一个点给他收拾啊，来最后就形成一个这个啊兵力的一种从劣势转为优势的情况啊。决地一元，用师十倍，然后三反昼夜，你在一昼夜当中又是精益求精，又在这一点上不断的在这一点加大，那你的功能作用成几何级的增加了一万倍的功能作用，用师万倍啊。所以我们无论是上古的这个古圣先贤教诲我们的，还是法藏菩萨在这里面建立四十八大，完成四十八愿，建立净土，都是要一向专制， 我们看到这些经典，我们就要落实在自己的行动当中了。我们也要做到一向专制，所以后面讲三辈往生，就把这个一向专制也表达出来了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要一向专念？由于法藏菩萨完成大愿、完成净土，他是一向专制。现在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要相应，我们要一向专念。啊，要专修。所以善导大师他为什么讲五种专修啊？是符合净土法门的理念的。啊，你要读诵就读诵净土经典。你要礼拜就礼拜阿弥陀佛，你要称念就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你要观想就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尊庄严，你要供养就供养西方三圣。他就是表达他一向专制，就是跟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产生一个密切的关联，这样你的心力已经倾向在那个地方，冥冥中是无论怎么样你都会去，因为你的心理定势、惯性的力量，就是种子的串习，都指向了西方极乐世界，不会到其他地方去的。啊，所以绝对不能散，啊，好。所以一向专制，庄严妙度，这种一向专制不是他一生，而是无量劫生生世世都是一向专制的。这就正好跟前面四自在王佛给法藏比丘这个开示啊，说你要建立一个殊胜超胜十方的刹土啊，这个可以啊，能实现呢、啊、就好像一个人要舀大海的水啊，你只要多生多劫都会舀，终究能把大海的水舀干啊，见到大海的底部的妙宝。你看这个释自在王佛也是谈自心精进的问题，自心也就是一向专制啊。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还是做世间事业，要把一向专制作为我们做事的一个最高的原则啊。我们在世间看那些成功者，还是修道看那些成功者，其实人和人之间他的禀赋它不是相差很大的，啊，最后成败的一个关键就是他的意志力问题，他的专心致志的问题，啊，孟子讲那个啊，弈秋教两个学生，啊，一个学生专心致志，啊，下棋成了国手，另外一个学生啊，这个一边下棋一边看到这个大雁飞过来，就想想我能不能把它打下来啊、做一个菜吃啊。他老是分心，他就是被淘汰下去的啊。那个孔子在森林里面见的那个老人啊，能够抓知了啊，竹竿一上去哎就把它抓下来，像探浪中之物一样的，他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也就是用之不分。其神明用智不分啊，所以我们能做到用智不分，一向专制，我们念佛的神效才能上来啊。道家也讲九转丹尘咯，你丹尘要九次的反复啊。所以这些啊，我们看这些经典一些重要的文具，我们要啊要看清楚他的方法论的原则。好，那这样他因地当中就是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以所修的佛国就是净土啊。从果上来说，它的面积开阔广大，西方极乐世界是非常的开阔广大啊，由于他的心广大，所以地面也广大啊。超胜独妙是指他的这个地面的构成的材质都是七宝乃至无量之宝合成的，超胜他方世界所有的珍宝，唯独他非常奇妙，这是从他材质来看。然后建立床然无衰无变， 就西方极乐世界，从它的见到它最后的立，就成就它具有做常的特点。这个常就是涅槃的啊，常罗我净的床，然就是法尔自然的那种常的特点，在西方极乐世界体现出来了啊。这种常的特点就是无衰无变，这个刹土不会有衰坏，不会有变异，它永远都是那样清净庄严的啊，无衰无变，这就是它常的特点啊。不像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世间有成住坏空啊，以后有这个地球，包括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它都有三大灾哦，它的水灾、火灾、风灾啊，都要把这些世界全都毁掉啊。那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些三灾的威胁，它永远是不会衰变的啊。好，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净土的果报，是由于法藏菩萨在不可思议照在永劫啊，这用这个照在永劫就已经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时间的跨度，然后加一个不可思不可议的概念，这都是华严表达那种大树里面的最后的大树，就是这样的一个圆满大圆的过程，经过的时间是非常漫长啊，非常久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啊。在这样啊不可思议照在永劫，这个法藏菩萨集集啊菩萨无量德恨，就是啊苦苦啊积极的修行六度万恨的菩萨心啊。在这个永劫的修行当中，首先是心净则佛土净嘛，法藏菩萨也要走这个道路，自身清净，净土之因从清净自己的心开始啊，所以不生欲觉、嗔觉、害觉，就是贪色、贪财的这个欲望的觉，这个五欲得不到满足恼啊嗔恨的觉，以及恼害他人的觉，不生起来啊，这是细微的。这个贪嗔害的觉不生起来，那么粗糙一点的，就是对境产生这种想，一种冲动的那种这种贪欲的想、嗔恨的想、恼害他人的想，也不起来。哎，这个心就如如不动了啊。那这个摄受了他的六根。啊，身着六根不着色身香味诸法，不贪恋执着外境的六尘，那你想，这就不是凡夫。我们凡夫是六根都要奔移在六尘里面，色身香味诸法六尘里面，中间就会生出六识啊，所以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这就整个的凡夫众生在这里啊苦恼竞争啊造孽轮转，是这样的。现在法藏菩萨他六根摄住，与六尘不偶不对待，当然也不会产生六识，你看他的心就很清净咯，就离开了十八界咯啊，凡夫的境界啊，离开了。忍力成就不计众苦啊，忍咯，这个菩萨道里面特别强调忍的力量啊，超过持戒精进禅定一切力量， 能忍之人就是大丈夫啊。这个忍分为两种，一种是众生忍啊，一些众生骂我打我诽谤我什么，如如不动，你不跟他计较。一种是法忍啊，就法上的你的饥口哟啊，寒热哟啊，这些也能够忍啊。那这个一般讲忍，就是面对的魔君哦啊，有的是来自外面的魔君，有的是来自我们里面的魔君，就是我们的烦恼结识。这个当时你看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成道的时候，百万魔君过来，这个佛就告诉魔王波旬啊，这个你这个魔君呢、啊，魔君一般有能够发出十支队伍啊，这十支队伍是挺有意思啊，所以我们辨别什么是魔啊，魔君，魔君发的第一支队伍最大的部队就是欲为汝出军，欲淫欲是你派出的第一支啊主力部队啊。所以我们一面对欲望就打了败仗，堕在负处就成了俘虏，那你面对魔君你首先就败了啊。忧愁为第二啊，忧愁也是魔君呢、啊、第二支队伍。饥渴为第三军，饥渴是魔君的第三军啊。如果我们忍受不了饥渴啊，这个饥渴起盗心咯，你就偷人家抢人家，你就是堕到了负处了啊。可爱为第四啊，这种爱欲的这种像干渴啊一样的，让你坐立不安，非要去满足啊。可爱第三军啊，第四军，睡眠第五军啊。所以一天到晚我们就昏昏欲睡，睡眠啊，这个睡眠也就是被魔君控制了啊。现在我们虽能啊不能做到不睡，但至少要做到控制睡眠的时间。如果我们像社会上养生一样的，你得要睡八个小时九个小时，修道人如果就睡八个小时九个小时，那可能就有问题了啊，你被魔君控制了啊。这个孔子对宰予他的学生看到他奏进哦，都说性物不可雕也啊，粪土之强不可无也啊。啊，不畏第六军啊，这种害怕恐怖畏惧第六军，疑悔第七军，怀疑后悔就是第七军。所以我们当升起极重的对善法的怀疑和后悔的时候，我们被魔君控制了啊。成会第八军啊，憎恨的心，动不动发火的心，这都是魔君哦。成会为第八，利养虚称为九啊，就是你追求名闻利养啊，喜欢这些啊知名度啊，喜欢搞那些虚的东西，摆架子搭架子啊，这都是被魔所控制哦啊。再有自高骄慢为第十，就是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高很骄慢啊，这个轻蔑他人啊。所以这个魔君的十字队伍，我们想一想，面对这十字队伍，我们能不能打胜仗啊？啊，很有可能我们都打败仗哦。所以打败仗，这个魔王波旬很高兴了，你没有逃脱我的魔手魔掌心呢，你还是魔子魔孙呢。啊，所以三界不容易出得去哦。啊，那么法藏菩萨他的忍力成就，就是超越了这些魔君的范围啊。忍力成就也包括他的忍辱波罗蜜啊，不生一点嗔恨的心，就好像《金刚经》讲那个割地国王隔界那个忍辱仙人啊，这个一片片肉割下来的时候，这个情况下一般的人还 还不生嗔恨心吗？但是这个忍辱仙人不仅没有生嗔恨心，而且生怜悯心，生慈悲心，而且发愿我成佛最先要度你这个恶王，这就忍辱到家了啊！所以这个割离国王还真的以后就成了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弟子乔僧孺啊，乔僧孺就是割离王啊国王过来的啊，这忍力成就啊，不计众苦，就是所有的痛苦都不计较啊，为了完成这个大愿，为了庄严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鼻地狱的苦都要经受，不会有一受掉苦我就啊后悔，哎呀这个愿很难完成的，得了得了吧，他不计众苦啊，少欲知足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的，少欲，欲望不要太高，知足啊，尤其是一个沙门啊，这个有少欲知足法才有涅槃法，我们很多的烦恼，很多的谄媚攀求的心都来自于多欲啊，少欲之人就住在茅棚，他也是如同住在天堂，多欲之人住在天堂，他也像住在茅棚啊。所以现在我们讲一个人的幸福指数不在于外面的这种物质的这个多少，实际上就在他那种观念，一种心理的觉受，所以幸福指数是跟人的观念相关的啊。现在我们这个地球面临着这样的一种资源的匮乏啊，生态环境问题啊，战争的问题，实际上要开的一个药方就是少欲知足，唯有少欲知足才能够使环境的压力，人和人之间的紧张的这种紧张情况，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就给它缓和下来，但恰恰又是非常悲哀的，人的愿望的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放出来之后，他没办法降低他的欲望啊，就是各个国家都在谈排碳量的问题啊，谁能够主动的说把自己国家的排碳量降低了啊，就像美国这个发达的国家，他提生态问题提的很多，但是他也不愿意减低它的排碳量啊！啊，你这个大国都不主动降低你的排碳量，你怎么可能让其他的国家降低呢？啊，所以最终还是一个多欲的问题，欲望太高了，追求高消费，啊，居高不下，所以直到人和人之间、国家和之间都不降低，那以后的这个南极北极全都融化，海平面全都啊升高，沿海地区的发达城市全都淹没，整个的地球啊土地越来越少啊，由于资源土地越来越少，可能就会引发战争，所有的苦难都从欲望里面出来的，最终成功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些菩萨们跟我们传达的是这样的，少欲知足啊，没有染秽痴啊，染就是淫欲的心、嗔恨的心、愚痴的心。三昧常寂，修甚深的止，啊，住在那种啊恒常寂定的三昧里面，啊，然后止中有观，能够深化他无碍的智慧，啊，在他修行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一点虚伪的心。没有谄媚弯曲的心，直心是道场，叫真诚正直的心啊。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做一面镜子，看看我们自己，实际上我们要升起大惭愧心，我们举心动念常常不真诚，虚假啊，然后我们有种种的欲望啊，要满足 啊，就会谄媚，对自己的上司哦，对自己能够啊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呢，他就会谄媚啊。于是这个过程大家都用机心，这个机心就弯曲啊。虚伪谄曲的心是严重违背道德，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看佛经看不懂，甚至拿到印光法师文钞他都看不懂，哪怕他受过高等教育。实际上最终不是他的文化程度问题，实际上他的心是虚伪谄曲的心，他就看不懂佛经，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大乘佛法为什么讲直心是道场啊？你正直的心就能够开发智慧啊。所以法藏菩萨无量劫以来没有虚伪谄曲的心，这我们都要效仿啊。虽然这个环境啊好像虚假啊，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啊，是有这么一个样子，但我们要知道你说假话办成的并不是什么大事，也不是什么正事啊。如果非得要用虚伪谄曲的心才能做成事，干脆我们无为想啊，所有的善法当中无为法最高，干脆就念阿弥陀佛好了啊。所以我们要有这么一种超越的心态啊，即便做世间的事情也得要有出世的精神啊去做啊。那么法藏菩萨在跟人际关系怎么相处呢？啊，首先他的念头没有虚伪谄曲之心，然后人际关系和颜爱语先意沉稳，对人非常的和蔼啊，颜色非常的欢喜啊，说的都是爱语，那听得让对方欢喜的话，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啊。我们凡夫众生都是我执我见我慢的，所以他跟人际关系为什么搞不到一起不能沟通，就是我有我的性格，我有我的见解，我比你强啊，所以见了面不要说和谐和蔼爱语的和言爱语，好像欠了他什么似的啊，板着一个脸啊，而且还有设防啊。现在人和人之间关系实际上是太糟糕了，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心地啊日益的险恶污染啊，道德水平下降的产物啊。那么先意沉问就是主动的去问讯对方啊，不是说见了你不问候我，我也不问候你，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不是，主动问候啊，就好像常不清菩萨见到所有人顶礼啊，我不敢轻慢，汝等终将诸佛，主动的去顶礼，去说出这样的赞叹的话啊。好，这样的一种修行是用勇猛心精进心啊去做的，这种庄严妙土的志愿在无量劫当中无疲无倦不疲厌啊，专求清白之法以惠利群生啊，专门去求清白之法。什么叫清白之法啊？就是令自己和他人回归到佛性这样的法。那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有几种可以注意，我们每天首先讲惭和愧啊，佛经讲有二种法为两种白法，一个是惭一个是愧。所以一个菩萨修行他一定要有惭愧心忏悔心，然后要有持戒的心，然后要支持名号念佛的心啊，哎，这些都属于清白之法的范围，每天把它作为自己修行的内容 啊，这就属于前面讲洗濯垢污显明清白的过程啊。那么以这个清白之法来自利，来自利的目的是完成自己的福德智慧来利益众生啊，同时也把利益自己的清白之法也教化众生，也让众生以这种法来洗濯垢污显明清白啊。好，在这过程当中，而且恭敬供养佛法僧三宝啊，这个三宝是自始至终能够加持我们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啊，它是常住的啊。所以法藏菩萨在哪一劫哪一生的投生当中都要恭敬三宝啊，恭敬啊，有这个供养，有听法，有蒙佛受记啊，有带佛弘化，这些啊，恭敬三宝，奉事师长啊。你看这个法藏菩萨他发四十八大愿已经是大菩萨的身份，然后在他未来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他还要去寻找善知识哦啊，善知识是我们成就佛道的大因缘哦啊。你奉事师长说明放下了自己的我慢，只要有一个人在道德智慧法上比我强一点的，我们都是拜他为师，执弟子礼。这一点啊，是要值得我们来学的啊。这说明佛在因地当中，他有一个特点，每一次的示现，他都要观察这个世界上我所处的时空态里面有不有一个比我更有道德智慧的，只要有一定要拜他为师，然后恭敬奉啊、奉事侍奉啊，执弟子礼，就是这个师长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像奴仆的心，像大地的心一样去奉事师长，把这种至极的恭敬心表达出来，尤其是对我们的和尚阿舍利啊，这个一定要奉事恭敬啊。这个如果不能恭敬自己的师长，如果对师长有轻慢啊之心，甚至有啊讲坏话之心啊，这都是要堕地狱的啊。所以这些法藏菩萨都是在以身垂范咯，恭敬三宝，奉事师长，以福德智慧来庄严自己的一切菩萨行啊，这就以大庄严来具足众分啊。大庄严这里就是大乘的啊福德智慧啊，这个来庄严自己的菩萨万恨啊，这个其目的是令一切众生也获得这样的功德成就啊。好，请看下面，住空无相无愿之法，无着无起观法如画，远离初年自害害彼，彼此俱害，修习善于自利利人，人我兼利，弃国捐王，绝去财色，自行六波罗蜜，教人令行，无央数劫积功累德，随其深处在意所欲，无量宝藏自然发音，教化安离无数众生，助以无上正真之道，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帝国君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常以世事供养恭敬一切诸佛，如是功德 不可称说，口气相结如幽波罗花，身诸毛孔处沾檀香，其香普熏无量世界，容奢端正相好殊妙，其手常出无尽之宝，衣服饮食珍妙花香，珍盖床凡庄严之具，如是等事超出天人，于一切法而得自赞。好，先看这一段。法藏菩萨在这个无量劫的积功累的过程当中，他一切的自利利他的行为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诸法空性的智慧的基础上去做的，所以智为前导啊，般若智慧前导，所以他是住在空啊，诸法的空性啊，自性空毕竟空无所有，这是诸法的本质相状，住在这样的空里面，空就离开其相，没有男相女相一相异相善相恶相啊，这些无相无愿，没有相也就没有希求的东西啊，所以讲空无相无愿叫三解脱门啊，如涅槃城，或者从空门路，或者从无相门路，或者从无愿门路啊。好，住在这样的三解脱之法当中，他当然就啊无着无起啊，诸法的这个不生不灭的体性决定，没有造作，没有升起啊，要观一切法，无论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无论是心法还是色法，都是如梦如幻如化，没有一点真实特点啊，观法如化啊，所以这都是一个般若智慧的正见啊。那住在这样的空性里面，般若里面啊，不住一切法，就住在般若上啊，哎，同时又自然建立一切因果的法则，不是说住在空性里面哦就什么都不干啊，住在空性里面还要升起一切善法来止恶修善啊，所以下面就谈到他在行为层面的啊修啊止恶修善之因啊，远离初年，这口业就是粗恶的语言，就是我们在身口意三业当中最容易犯的就是口业啊，这个口无遮挡啊，因为我们都有这种烦恼啊，总是会看别人的缺点啊，看到了总是喜欢会说出来啊，于是我们就由这个口业，这个粗年，包括啊粗恶的语言，包括妄语啊、绮语啊、恶口啊、啊两舌啊，都包括，就是口的四种啊口业的内容都有啊，哎，要远离它，不要去说这种东西啊，这种妄语、粗恶的语言，因为这是害自己。也害对方啊，语言伤人啊，就好像热天这个面临着这个寒冰的冬天一样，一句恶言你伤了人家的心，他是一辈子都会怀恨在心，你这个怀恨的种子可能生生世世你们都要对面啊，然后由丙长由这个本啊，像存的本钱还要长利息，以后微小的一个恶年以后可能形成一个大的冤家啊对头啊，那么这样自己讲造的口业，自己就有果报啊，又害得别人升起嗔恨之心，彼此都得到了伤害， 啊。所以从这个远离初年这个里面也包含着身口意，就是身口意的十恶都远离，以这个初年作为一个代表来说啊。那么相反的就修习善语啊，慈善的语言、真诚的语言、和和的语言、恭敬的语言啊，修习这个善语啊，这样自己得到利益，也能让他人得到利益。菩萨四摄法的爱语啊，这个语言作用人的心里是非常细微的啊。我们常常这方面不注意，得罪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得罪的啊，以后生活人生很坎坷，都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常常问题就出在口无遮拦啊，喜欢讲别人的假话啊，这坏话，于是这个话又传到对方那里，好了，你就得罪了一个人了啊。然后人家以后给你过不去，你还会哎，你怎么这么坏呀啊，实际上是你种这个因的结果啊。所以要修习善语，要随喜赞叹这个他人，这个是其实不容易的啊。这所以我们要反过来啊，一般的人都是这个说人家坏话是非常厉害哦，非常痛快哦，他越说越痛快啊，恨不得把人家祖宗三代的坏事都给他说尽，他才高兴啊。然后叫他赞叹别人一句，哎呀，这个口就很难出口哦，他就赞叹不出来哦，啊，所以修习善语不是很容易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什么要培养一种同体的慈悲心咯，不忍之心咯，啊，你看你一个恶语伤害对方，你如果有同体的，你设身处地想想，你被这种恶语伤害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呀？啊。这个树道的一个根本精神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啊，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就远离初年；通过己欲达而达人，就修习善缘。啊，自己得利益，也利益他人，人我皆利。啊，这是就修持善业道啊。然后每一世的修行啊，视线都能够啊。这个把国王的位置放弃，弃国君王，君王国王不当了啊，杜绝财色，就出家行做沙门哦啊。一切世间人最看重的就是财富，就是女色啊，这两种最大的欲望，正好法藏菩萨每一世都把它放下。多少众生为了财色造了多少的恶业，地狱的业。所以一个菩萨深知财色的可怖哦，可厌哦，一定要视线绝去财色啊，来把修道的价值彰显出来啊。所以自己行持六波罗蜜啊，这个持戒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这个布施度悭贪，持戒度毁患，忍辱啊度嗔恨啊，这个禅定度散乱啊，般若度愚痴啊，这个到了究竟圆满程度，就是波罗蜜，到家了，到彼岸了。好，自己修六波罗蜜得利益，也叫一切众生也行六波罗蜜啊，这样的无央数劫也是很大的一个时间概念咯，来修这样的自利利他之菩萨道，积功累德，积集无量的功德，累积啊无量的德恨。好，这是他的修因，那就修因就能够有殊胜的果报咯啊。所以在每一世啊这个投身的地方，哎，只要他愿意，就有无量的宝藏显发出来，他的福报很大啊，地下的福藏啊。 金银七宝的宝藏自然显现出来。啊，那自然显现这么多这个福报来了干什么呢？由于这个法藏菩萨原来就发了这个愿要做大施主嘛，啊，做大施主，你在每一生当中你拿什么去布施呢？如果你自己吃饭都有问题，你不是空的吗？所以他这个事是要有兑现的，我每一世都有无量的宝藏过来了，于是我就把无量的珍宝之藏来布施嘛，啊，这样的一个财布施啊，让一些众生感激，生感恩之心，然后再跟他讲佛法，教化这些众生啊，得到啊安利啊，这个住在佛道上。啊，让他们发成佛的菩提心啊，所以一切布施最终还是法布施为上啊。那么这样过程当中，他曾经示现过种种的身份，或者为大富长子啊，或者为啊居士啊，印度讲居士就是也是有地位的。啊，他是有道德，但是显现得很恬淡啊，很追求精神价值，叫蕴德寡欲啊，社会地位也受人尊重才叫居士啊，这个啊就叫居家之士啊，士，所以这种啊社会的精神啊精英阶层就叫士。啊，就是豪姓尊贵啊，就是他能升到这个贵族之家啊，这个门阀贵族啊，或者能够掌握政权做刹帝利的国君啊，或者成为转轮圣王啊。转轮圣王有四种，有铁轮王、金铜轮王、金轮王了啊，转轮圣王。或者他能够示现在六欲天做天王，啊，这个欲界的六天，从刀地天到他法自在天，他法藏菩萨都做过天主，啊，乃至于在色界天做大梵天王，啊，所以你看他示现的很多的身份，啊。实际上后我们从经典他还示现过比丘哦，示现过太子哦，啊。这些身份啊，那么在这些身份的示现当中，每一期的都能够以世事，就是饮食衣服汤药卧具来供养恭敬一切诸佛啊，来种上殊胜的福田啊。所以法藏菩萨每一次的示现都不会忘记去住广修供养诸佛的福田啊，所以这样的功德啊是无量无边啊，不可称说啊，不可称说啊。然后他的自己的身也感得口气相结都优婆罗花，就是他口里发出的气味就是很香的，很干净的，洁净的啊，那个香味就像青莲花的香味啊。那么身体的每个毛孔里面也能放出旃檀香啊，你看这个大菩萨就不一样了，他身上没有像我们这样的血肉之躯，有很多微生物，有很多细菌啊，这些他没有。所以我们由于有这个血肉之躯，很多微生物，很多病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口里就不是香结的啊。只要早上一起来我们的口里就发臭啊，你不刷牙还不行啊，然后出点汗呢不是旃檀香啊，这个酸臭的味道啊，所以我们他这个我们的身心状况跟这个菩萨相比，那是天壤之别啊。所以身心很洁净，出旃檀香 啊，出青莲花香，啊，那这个绝对是真实的。不要以为我们啊口里很臭就怀疑啊，怎么会有青莲花香呢？啊，别说菩萨有，就是这个世间有读《法华经》的人，他口里都会放出啊莲花的香味。啊，这个宋代杭州有一个叫卢梅的一个官妓，他的口里就放青莲花香。那有一个会看他前身的，有点宿命的人说，这个官妓上一辈子就是比丘尼，诵了一辈子的《法华经》，啊，到临终的时候一念之差，啊，就没有解决问题，啊，成为了一个官妓妓女，啊，供那些高官的陪高官的妓女，啊。所以这个你拿为了验证，就拿一部《法华经》给他念，他一念非常非常流利就念下来，如果再给他另外一部经，他念不下来，啊，所以这个啊，所以我们啊想这个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菩萨的时候，口气相接如优婆罗花、青莲花，放着湛蓝香味，实际上这些功德也都在六字红名里面。啊，我们好好的把这个佛号念得相应了，也能把法藏菩萨的啊青莲花香味转为我们的青莲花香味，啊，好，那么这样的口里和毛孔放出的香都能够普熏，啊，就是遍熏无量无边的世界，啊，遍熏无量无边世界，我们啊一切众生能够接纳到这样的香味，都能升起像法藏菩萨那样的做大施主的慈悲心，升起恭敬啊三宝的心，啊。那么这个法藏菩萨每一期的视线都是容貌色相非常端正啊，相好殊妙啊，具有如佛的那种相好庄严。啊，由于他的悲心和福德属感，才出现一个不可思议的这种妙用，就是法藏菩萨他的手掌心里面，啊，就好像无尽的福德之障，能够这个显现一切的珍宝，就从手掌心里想要金啊黄金就有金银，想要白银就有白银，啊，想要流现金银七宝，以及种种衣服、种种饮食、种种花、种种香、种种珍盖、种种床幡、种种音乐，来，这些庄严作具都是从他的手掌心里面流现出来。那你看看这个法藏菩萨，他要广结善缘，就太有条件了。哦，天下所有的穷苦人，你们都来吧，都来了，我都可以给你布施。由于手上是无尽的福德之障啊，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所以一切众生在他那里都得到了什么？得到了欢喜哟，结上的人缘呢，啊，所以我们这些今天能听到这个《无量寿经》阿弥陀佛法门的人，说不准就在多生多劫以前，在这个法藏菩萨在布施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正在排队接受布施的一员喽，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法藏菩萨在无量劫积功累德的过程当中，他以这种无我的智慧，以他的慈悲智慧啊，生出他无量的福德。啊，无量的慈悲，无量的光明，无量的法布施，他一方面完成自利利他的行为，更重要的，他要为未来拯救一切众生，先结一个缘，结上一个人缘。啊，佛能不能度众生？众生能不能接受这种救度？这里面还不仅仅取决于水平问题，更多的是取决于一个缘。啊，有缘了就能够一听 就亲切，就欢喜，就能接受这种救度。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不是佛有分别，就是你跟佛没有缘，佛跟你说的你不接受救度，你不相信啊。现在我们能够相信这个法门，能够愿意去，实际上就告诉我们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积功累德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结过缘，主动的跟我们结缘啊。所以当我们穷的没有衣服的时候，哎啊，得到的衣服当然就欢喜啊。饿得即将要死的时候，哎，接受了这么多饮食，这就有缘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自利利他的这种佛事，超出天啊，包括他给一切众生的福德哦，啊，也是一切天人的福德不能比拟的。这就是大菩萨已经到达世事无碍境界的一种情况啊。这个我们读华严经啊，善哉童子参到这个一个优婆夷，好像叫修舍优婆夷的时候，修舍优婆夷他就是那个啊，他的院子里面四面八方有很多很多的众生到这里，什么也是领救济之物啊，所以他就是面前有个小瓶子，哎，这个小瓶子里面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啊，想要饮食就有饮食。这个饮食一个小瓶子里面，你很多很多的众生，不可数的众生来了，这个瓶子里面都把所有的人都能吃饱啊，而且吃不完啊。啊，那修舍优婆夷是用一个小瓶子里面给予他无尽的福德之杖来布施一切众生，那么法藏菩萨是从手掌心里面流现出的无量福德之上布施一切众生啊，这都是大不可思议的啊，世事无碍的境界啊。所以这就表明这个法藏菩萨啊，在他无量劫积功累的过程当中，他对一切法得大自在，心能转无，即同如来啊，以这个大自在解脱的不可思议的境界来饶益一切众生，来为九法界众生结上法缘，为他未来成佛啊，这个圆满大愿救度众生的序幕，成佛救众生，先打下一个伏笔，打好一个基础。好，那么我们今天啊，这个了解阿弥陀佛的这个因地上修行，我们和我们就是常随佛学，怎么学里面都有它的内容啊。然后我们念佛以什么心态念佛啊，这个要以阿弥陀佛那样的胸怀来念佛，要以感恩的心来念佛，要以惭愧的心来念佛啊，这样我们才跟弥陀的名号相应。由于阿弥陀佛就是法藏菩萨因地所修行的所有的福德智慧功德六度所有功德都在名号里面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名号念好，就等于把阿弥陀佛无量的福德之障功德之障智慧之障来开显出来，来转为我们的福德智慧啊。所以能够信愿持名者就叫多善根福德因缘啊，以佛的功德来庄严我们的功德，这叫相光庄严啊。所以了解法藏菩萨因地的修行是非常重要的。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